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1号，公元2016年11月30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教导境内藏人要透过佛法利益中国人；丹增德勒仁波切外甥女于欧洲议会作证，介绍西藏局势；印度官员指伽玛巴访问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内政，不容中国干涉；西藏色达腊荣五名佛学院尼师疑似被再教育，穿军装唱爱国歌；公民力量赞赏蒙古勇敢接待达赖喇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日本、蒙古两国行程，返回印度达兰萨拉。今天尊者接见了一批刚从境内抵达印度不久的藏人，教导他们不要与中国人为敌，而是透过佛法来创造互益双赢的局面。达赖喇嘛尊者刚结束了对日本与蒙古的访问行程，返回印度。今天11月30号于大成经院接见了一批刚抵达达兰萨拉的境内藏人。在给予教导时，达赖喇嘛尊者形容这些藏人为境内同胞的代表，并表示了解大家来印度的过程中所经历到的困难。尊者说，过去60年来，西藏这一独特民族能够延续下来，也是靠境内同胞们的坚定信念与勇气。尊者说，我们在这个世纪遭受了许多困顿，无数寺院被毁，无数僧俗被屠杀，而藏人们的勇气依然存在，也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保持这种勇气。但这不是指要同中国人争斗，而是要友善对待他们，去思考如何透过藏传佛教来利益他们，而对方则以现代教育和经济来援助藏人，这样可以创建双方都获益的局面。尊者也向境内藏人阐释了不追求独立的立场，说，实际上我并没有追求独立，我是说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但中国却一直说我是分裂分子，那是谎言。指出西藏在历史上的主权独立地位后，尊者继而说道，但是如今世界的格局在改变，我们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也可以监督中国在发展西藏时对生态的破坏，更能够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与语言，这些都在中国的宪法中，我们是要求让中共落实。达赖喇嘛尊者于11月8号抵达日本展开访问，先后造访了位于京都的西本院寺、大阪市清风高校和歌山县的高野山大学，并在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安排下会见了200余名议员。11月18号尊者前往蒙古弘法，23号返回日本，继续对祁玉县等地进行了参访。昨天29号在结束了为期近三周的出访行程后，尊者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近日在欧洲议会作证，介绍了仁波切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真相，且呼吁各方彻查仁波切死亡的原因。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康区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服刑13年之久后，于2015年7月12号在狱中突然去世，当局随即强行火化了遗体。今年7月，已故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逃出境外，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仁波切突然身亡前后的状况。 本月28号，尼玛拉姆受邀出席了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召开的西藏人权局势听证会。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报道，尼玛拉姆在会上接受了丹增仁波切被拘捕判刑之后在狱中离奇死亡的过程，以及自己在内的数名亲属遭打压的情况。他呼吁各界能够帮助彻查仁波切死亡的真相。据报道，共有40多名议员出席了该场听证会，且均对丹增德勒仁波切事件与西藏境内局势表达了极大的关注，并有议员在发言时承诺将通过各种途径来敦促中共遵守国际准则，保障境内藏人的人权。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甘玛巴乌金钦列多杰今日访问了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受到了当地佛教信众的隆重迎接。该邦首席部长被媒体问及是否担忧中方可能提出的抗议时，强调甘玛巴是印度的客人，他访问阿邦也是印度的内政，中国无权干涉。藏传佛教甘玛嘎举传承第17世甘玛巴乌金钦列多杰今日受到印度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邀请，前往该邦境内的达旺地区访问。阿鲁纳恰尔邦辖内丹增岗藏人社区的主管央珠透过电话告诉本台，甘玛巴仁波切于11月28号抵达达旺，受到了首席部长与邦议会议员以及当地佛教寺院的代表信众隆重迎接。本月29号，甘玛巴仁波切向信众进行了开示，接下来将访问附近多个地区，行程大概到12月2号为止。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邦内有很多佛教信徒希望见到甘玛巴仁波切，这次的访问能够成行，要感谢中央政府的核准。阿邦被中共称为藏南，并被指为是有争议地区。目前美国驻印大使对当地的造访，以及达赖喇嘛尊者明年的访问行程，都迎来了中共当局的抗议。记者问阿邦首席部长是否关注中方可能提出的抗议，他回答说，甘玛巴是印度的客人，他访问印度任何地方都是印度的内政，中国无权干预。而甘玛巴仁波切也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自己对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首次访问，非常感谢首席部长的盛情邀请。据甘玛巴官网介绍，有超过20000名信众在达旺聆听了甘玛巴仁波切的开示。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境内传出的视频片段显示，疑似是近期遭中共当局从色达腊荣佛学院驱逐的尼师，被迫穿军装唱爱国歌曲，接受中共的爱国再教育。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近日境内传出一部视频片段，内容为多位尼师穿着军服唱诵中国爱国歌曲，歌词内容为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西藏色达腊荣阿弥陀学院被指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寺院社区之一，由已故堪布季梅彭措建立，目前已发展到拥有上万僧侣学院的规模。今年6月，中共政府发布色达腊荣阿弥陀学院整顿清理工作告示，要求色达阿弥陀学院在一定期限内将学员人数控制在5000人之内。许多人权组织以及援藏组织均强烈反对，但中共仍于7月中旬开始展开了拆迁以及驱离僧尼的行动，而后有多名色达佛学院尼师自行抗议中共打压。10月底，境内一份名为劝退离寺院反击人员承诺书的文件传出境外，内容指出 按照色达县拉荣文明佛学院宣讲政治工作要求，本人离开拉荣佛学院返回原籍后，一如既往爱国爱校，持戒守法，并郑重承诺不回流到色达县文明佛学院。目前虽无法确定这部影片的拍摄地点与时间，但早前有多家媒体报道了遭驱逐僧尼被强迫参加再教育的情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于美国的维权组织公民力量于11月28号发表声明，赞赏蒙古政府在同意达赖喇嘛访问仪式上所展现出的勇气。由中国维权人士杨建立所创办的非营利组织公民力量于28号发布声明，赞扬了蒙古政府勇敢接待达赖喇嘛的举措。中国公民力量赞赏蒙古领导人的道德勇气，对抗中共打压干预蒙古内政。公民力量在声明中提出，希望其他国家能如蒙古一般勇敢地对抗中共的霸行，并向其说不，让中国了解到这样的行为是不被国际社会所忍受的。对台湾、南非等国家，公民力量也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能够效法蒙古政府。另外，更促请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能够与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尊者11月的访蒙行程受到中共抗议，蒙古政府不顾中共的多次施压，准许了此次为期4日的弘法行程。许多评论都赞许蒙古政府的做法。国际议会支持西藏网络23号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蒙古能够挺身而出捍卫其价值观，这也是各国的佛教界人士应效仿的。在2002年与2006年达赖喇嘛尊者两次访问蒙古期间，中共当局曾做出关闭两国边境铁路的动作，用以威吓蒙古当局。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四川操纵比价，强制康区民间上纳赋税时一律使用四川藏元。有史以来中国货币首次在西藏康区流通，仅一年便贬值 6% 至 25%。 在中央财政体制瓦解的晚清，贪官多如牛毛，无论田赋严查，一切争权悉归地方督府，内而各举院，外而各行省，莫不各拥财权，所搜刮的款额均不报解户部，也不入国家财政奏销。那么川边新政从1906年到1911年在摧毁土官政权的人血骨糜中，科目专上了多少军饷？新设道府州县大小流官有多少节流报销浮冒青鱼？有史以来首次从康区各地搜刮的粮，五花八门的税，各厂各局的收益去了哪里？谁垄断了那些宝山矿地？谁采走了那些金、那些银、那些铜？谁是那些制革厂、造纸厂、印刷厂的股东？西藏的卢比银币被换成四川藏元的铜钱，银子去了哪里？这一切无论有案可查还是永远语焉不详，性质都一样，谋财害命。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